后洛是上古昌平人，历代都是将领官吏。父亲寇延寿在为和平年间，以良家子弟的身份镇守武川，于是在那里安家。寇洛生性明达善变，不拘小节。贺拔岳西征时，寇洛与贺拔岳是同乡，于是招募部众跟随入关，因功被封为安乡县子。等到贺拔岳担任大行台，任命寇洛为右都督。洪默陈越杀害贺拔岳后，想要吞并他的部众。当时刚失去元帅，寇洛在诸将中最为年长，一向被众人信任，于是收集将士，立志报仇。到达元州后，众人推举寇洛为盟主，统领贺拔岳的部众到了平凉。周文帝到达后，任命寇洛为右都督，跟随讨伐侯莫陈越，平定了叛乱，被授任荆州刺史。大统初年，下诏加授开府，晋爵为荆兆郡公，封寇洛的母亲宋氏为襄城郡君。四年，镇守东雍州。五年，在镇所去世，追赠太尉、尚书令，谥号武。儿子寇和继承爵位。明帝二年，记录旧日功勋，让寇洛配享文帝庙庭，赐寇和姓若隐士，改封为松阳郡公。赵贵，字元宝，是天水南安人。祖父赵仁以良家子弟身份镇守武川，于是在那里安家。赵贵年少时有节操气概，尔朱荣任命他为别将，跟随讨伐元昊有功，赐爵燕乐县子。跟随贺拔岳平定关中，多次升迁至大都督。贺拔岳被侯莫陈越杀害，将吏们奔逃溃散，没有坚守的人。赵贵对他的同党说，我听说仁义难道有常理吗？实行他就是君子，违背他就是小人。朱伯后，王修感念义气威恩，尚且能够履行名节，何况我们承受贺拔公国士的待遇，怎能自同于一般人呢？于是流泪叹息，跟随他的有50人。于是到侯莫陈越那里假装投降，侯莫陈越相信了他，趁机请求收葬贺拔岳，言辞慷慨，侯莫陈越认为他豪壮而答应了。赵贵于是收敛贺拔岳的尸体返回军营，与寇洛等逃奔平凉，共同图谋抗拒侯莫陈越。赵贵首先提议迎接周文帝，周文帝到达后任命赵贵为大都督兼领府司马，平定侯莫陈越后代行秦州事。后来因参与拥立魏文帝的功勋，晋爵为公。梁先定在河右叛乱，朝廷任命赵贵为陇西行台讨伐，击败了他，跟随收复弘农，在沙苑作战，晋爵中山郡公。河桥之战，赵贵与宜丰担任左军，作战不利，率先撤回。等到高仲密以北豫州投降，周文帝迎接他，与东魏人在邙山作战。赵贵担任左军，因违反军律获罪被免官，不久恢复官爵，后来被授任柱国大将军，赐姓以服侍。六官建立后，担任太保、大宗伯，改封南阳郡公。周孝敏帝登基，升任大冢宰，晋封楚国公，食邑10000户。起初赵贵与独孤信等都与文帝地位相等，等到晋公与文护摄政，赵贵自认为是元勋，常常心怀不满，与独孤信谋划杀害宇文护，被开府宇文盛告发，被杀。赵善，字僧庆，是赵贵的从祖兄，年少好学，容貌仪表美好，深沉刚毅，有远大气量。尔朱天光讨伐行搞，莫欺丑奴，任命他为长史。普泰初年，担任大行台尚书，封山北县伯。尔朱天光在韩陵抗拒齐申武，兵败，被杀。赵善请求收葬他的尸体，齐申武认为他有义气而答应了。贺拔岳统领关中迎接赵善，再次任命他为长史。贺拔岳被侯莫陈越杀害，赵善与诸将共同辅佐拥戴周文帝。魏孝武帝西迁，改封襄城县伯，历任尚书左右仆射，晋爵为公。赵善生性温和恭敬，有气量，虽然位居端右，但更加谦虚退让，他的职务能够完成，就说这是某官的力量，有罪责就说这是赵善的过错。当时的人称赞他有功夫的气量。大同九年，跟随在邙山作战，恰逢大军失利，赵善被敌人俘获，死在东魏。建德初年，北周北齐通好，齐人于是归还了他的灵柩。他的儿子赵寻上表请求赠官谥号， 下诏追赠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四州诸军事、齐州刺史、谥号敬。李贤，字贤和，自称是陇西成纪人，是汉朝齐都尉李陵的后代。李陵陷没匈奴，子孙一二居住在北狄，后来隋魏南迁，又回到迁陇。曾祖李父为太武帝时，以子都督身份讨伐两山屠各，战死阵中，追赠宁西将军、陇西郡守。大统末年，因李贤兄弟功勋显著，追赠司空公。李贤年幼时就有志节气概，不轻举妄动。曾外出游玩，遇到一位老人，鬓发眉毛雪白，对他说：我年纪八十，观察人事很多，没有像你这样的，你一定会成为台目，努力勉励自己。九岁时跟随老师学习，只是粗略看个大要而已。有人讥笑他不经言，他回答说：我岂能带领徒弟传授学业，至于忠孝之道，确实铭记在心。问的人惭愧佩服。14岁时父亲去世，抚养教育各位弟弟，友爱非常深厚。魏永安年间，末期丑奴占据齐、金等州反叛，孝庄帝派遣尔朱天光击败了他。尔朱天光命令都督长孙协力代行元州事，任命李贤为主簿，多次升迁至高平令。贺拔岳被侯莫陈越杀害，周文帝西征，李贤与他的弟弟李远、李牧等秘密接应侯莫陈崇，因功受任都督，仍镇守元州。等到大军到达秦州，侯莫陈越弃城逃跑，周文帝命令侄子宇文导追击，以李贤为先锋到千屯山追上了他。因功受任假节、辅军将军、大都督。魏孝武帝西迁，周文帝命令李贤率领骑兵迎接护卫，封上归县公。不久受任左大都督，回镇元州。大统二年，周人窦卢郎杀害都督大野硕等人，占据周城反叛。李贤率领敢死队一战击败他们，窦卢郎斩官逃跑，李贤追上去杀了他。八年，受任元州刺史。周文帝侍奉为太子西巡，到达元州，于是临幸李贤的宅地，以尺序让座，举行相迎九礼。后来皇帝又到元州，命令李贤乘坐鹿车，备其仪仗服饰，以诸侯会御的礼仪相见。然后临幸李贤宅地，欢宴一整天，凡是亲族都按等级班次。恭帝元年，晋爵西河郡公。后来因弟子李直被诛杀，李贤受牵连，被除名。保定二年，下诏恢复李贤的官爵，仍受任瓜州刺史。武帝与齐王宇文宪在襁褓时，不宜居住在宫中，周文帝命令将他们安置在李贤家中，住了六年才回宫。于是赐李贤妻子吴氏姓宇文氏，收为侄女，赏赐非常丰厚。等到武帝西巡元州，临幸李贤宅地，下诏说：朕过去年幼，寄居此州。史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瓜州诸军事、瓜州刺史李贤，是此州良家，功勋德性兼备，受委托照顾朕，辅导多年。念其规劝辅佐，功劳很大。如今巡抚到此，不异于旧都封邑，举目依然，更增旧念。李贤虽无属籍，朕待之如亲人，凡是他的兄弟乃至子侄等，都可一同参与宴赐。于是命令中侍上士尉迟恺前往瓜州，降下玺书慰劳李贤，赐给衣服一套及被褥，并御用所服十三环金带一条，中旧马一匹，金装安乐，杂彩五百段，银钱一万。赐给李贤的弟弟申国公李牧也如此，子侄男女内外诸孙34人各赐衣服一套，拜李贤的外甥库迪勒为仪同。李贤的门生过去曾侍奉的二人受大都督，四人受帅都督，六人受别将，以免贱籍的奴仆五人受君主，未免贱籍的12人酬劳替代释放。四年，王师东讨，西道空虚，担心羌魂侵扰，于是受李贤为河州总管。河州以前没有总管，至此新设。李贤于是大力营建屯田，以节省运输漕粮，多设斥候以备敌寇，于是羌魂收敛踪迹。五年，探昌侵犯边境，于是在洮州设置总管府以镇守遏制，于是废除河州总管，改授李贤为洮州总管。适逢羌寇侵扰，李贤连续击败他们，抵鲁于是震慑，不敢侵犯边塞。不久废除洮州总管， 又在河州设置总管府，再次以李贤担任。武帝感念李贤救恩，征召入朝受任大将军。在京师去世，皇帝亲自吊唁，哀伤感动左右，追赠史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十州诸军事、元州刺史，谥号桓。儿子李端继承。李端官至开府仪同三司，跟随平定北齐，战死，追赠上大将军，追封襄阳公，谥号果。李端的弟弟李吉为仪同三司。李吉的弟弟李孝轨为开府仪同大将军，升迁献伯，后封齐章公。李孝轨的弟弟李寻。李寻字孝寻，深沉有大略，颇涉猎书札，在州做官，多次升迁至司位上士。武帝驾临云阳宫，委托他留守府事。魏王宇文直作乱，焚烧肃章门，李寻在宫内加火，所以贼人不能进入。武帝赞赏他，多次升迁至英果中大夫、吕英军功，加位大将军，赐爵平高郡公。隋文帝为丞相时，尉迟迥作乱，派遣韦孝宽攻击他，以李寻为元帅长史，委以心腹。军队到达永桥，诸将意见不一，李寻秘密启奏，请求派重臣监督。文帝命令高迥监军，与高迥同心者只有李寻而已。等到尉迟迥平定，晋位上柱国，改封陇西郡公。开皇初年，历任袭州总管，因病被征召回京师。去世，皇帝悼念惋惜了很久，谥号襄。儿子李元芳继承。李寻的弟弟李崇，字永龙，英国有谋略，胆力过人。周元年，因父亲功勋，封回乐县侯。当时年纪还小，拜爵那天，亲族都来祝贺，唯独李崇哭泣。李贤问他，回答说，对国家没有功劳，幼小就封侯，应当报答主上恩德，不能忠尽孝养，所以悲伤。李贤从此非常敬意他。出任州主簿不是他的喜好，辞不就职，请求担任将兵都督。跟随宇文护伐齐，因功罪著，受任仪同三司。历任少师伯大夫、少成御大夫，代理太子公正。周武帝平定北齐，引他参与谋议，因勋加授开府，封襄阳县公，不久改封广宗县公。隋文帝为丞相时，加授上开府仪同大将军、怀州刺史，晋爵郡公。尉迟迥反叛，派遣使者招纳他。李崇起初想要响应，后来知道叔父李牧以滨州归附文帝，感慨叹息说，全家富贵者数十人，遇到国家有难，竟不能扶倾济爵，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。韦孝宽也怀疑他，与他一同起居。他的哥哥李寻当时为元帅长史，常常劝喻他。李崇从此也归心文帝。等到尉迟迥平定，受任徐州总管，晋位上柱国。开皇三年，任幽州总管。突厥侵犯边塞，李崇立即击败他们。西、萧、契丹等畏惧他的威略，争相来归附。后来突厥大举侵略，李崇率领步骑3000抵御。转战十多天，士卒多战死，于是退保沙城。突厥围攻他，几乎全部战死。突厥想要招降他，对他说，投降者封为特勤。李崇知道不能幸免，对他的士卒说，我损失军队，罪当万死，如今效命以报国家，看我死后你们可以暂时投降贼人，然后方便分散逃走，回去见到皇上报告这个意思。于是持刀冲向贼军，又杀死二人，战死于阵中。朝廷追赠他为上柱国、豫州诸军事、豫州刺史，谥号壮。儿子李敏继承。李敏字树生，文帝因为他父亲死于王室，将他养在宫中。等到长大后，继承爵位广宗公，出任左牵牛。姿容美好，善于骑射，擅长歌舞弦管。开皇初年，周宣帝后乐平公主有女儿娥英，精心挑选婚配，下令贵公子递到洪圣宫集中的，每天有数百人。公主选中李敏，礼仪如同娶皇帝女儿。后来将要试验，公主对李敏说，我把天下给了至尊，只有一个女婿，应当为你求取柱国，如果授予其他官职，千万不要谢恩。等到觐见皇上，皇上亲自弹琵琶，让李敏歌舞，非常高兴，对公主说，李敏是什么官？回答说， 一个白丁罢了。皇上对李敏说，现在授你一童。李敏不回答。皇上说，不满意吗？现在授你开府。又不谢恩。皇上说，公主对我有大功，我怎能对她的女婿另惜官职，现在授你柱国。李敏于是下拜并无蹈谢恩。于是就在座中下诏受任柱国，以本官直肃恭敬。后来避讳杨帝明，改封京城县公。历任兵、金、华、齐数州刺史，多不复任，常留在京师。往来宫内，侍从游宴，赏赐超过功臣。大业初年，转任卫尉卿。乐平公主将去世，遗言对杨帝说，我只有一个女儿，不为自己死而忧，深深怜爱她，请求将我的汤沐邑转给李敏。杨帝听从了，竟食邑5000户，代理屯卫将军。杨玄感反叛后，城阙大兴，是李敏的计策，任江作监，跟随征讨高丽，统领新城道军，加光禄大夫。十年，杨帝再次征辽东，派遣李敏到黎阳监督运输。当时有人说李敏又名红儿，皇帝怀疑红字应了谶语，曾当面告诉李敏，希望他自行了断。李敏因此非常恐惧，多次与李金才、李善衡等人避开他人私下交谈。宇文述得之后上奏皇帝，李敏最终与李浑一同被诛杀。他的妻子宇文氏不久也被刺毒酒而死。李贤的弟弟李远，李远字万岁，年幼时就有气量，曾和孩子们玩战斗游戏，指挥排部就有军阵的章法。郡守看到后认为他与众不同，召来让他再表演一次。孩子们都四散逃跑，李远手持木杖呵斥他们，又恢复了之前的阵势，意气雄壮，几乎比之前更胜一筹。郡守说，这孩子一定会成为将帅，不是寻常人。长大后，李远涉猎经史书籍。北魏正光末年，天下大乱，敕勒贼人胡从侵犯元州。李远兄弟率领激励同乡人，想要据城固守，但众人意见不一。李远就暗箭用结义劝诫他们，接着说，有不同意见的，请让我斩了他。众人恐惧，于是听从命令，一起盟誓，深挖壕沟坚守。没有援军，城被攻陷，他的部众多被杀害，只有李远兄弟被人藏匿，得以免死。李远就让李贤隐迹藏光，秘密从小路入朝求援。北魏朝廷嘉奖他，授予五旗常侍，不久转任别将。等到尔朱天光西征，配给李远精兵担任向导。天光钦佩李远的才能声望，任命他为长城郡守。后来因响应侯莫陈崇的功劳，升任高平郡守。宇文泰见到他后很喜欢，让他留在自己麾下。等到北魏孝武帝西迁，封李远为安定县伯。魏文帝即位之初，想要享受长寿，因李远的字值得嘉许，让他扶着皇帝登殿，晋爵为公，仍然统领左右。跟随征讨窦泰，收复弘农，都有特殊功勋，受任都督、元州刺史。宇文泰对李远说，我有你，如同身体有手臂，本州的荣耀只是私事而已。于是让李远的哥哥李贤代理元州事务。沙苑之战，李远功劳最大，晋爵阳平郡公。不久任大丞相府司马，参与军国机要。当时河东刚刚收复，人心未安定。宇文泰认为河东是国家的要害，于是授任李远为河东郡守。李远敦促奖励风俗，劝勉农耕蚕桑，遏制奸恶，同时修缮防守准备。不到一个月，百姓就怀念他。宇文泰下书慰劳询问，征召为侍中，升任太子少师。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请求以全州归附，宇文泰认为高仲密占据的地方遥远，难以接应。众将都害怕这次行动。李远说，北豫州远在敌境，高欢又屯兵河阳，按常理来说确实难以救援，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如果用骑兵出其不意，事情或许能成功，如果胜负难料，也是兵家常事，如果迟疑不去，就没有克敌制胜的日子了。宇文泰高兴地说，李万岁所说勉强令人满意。于是授任李远为行台尚书，作为前锋东出。宇文泰率大军随后进发，李远就秘密率军前往接应高仲密归来。接着跟随宇文泰在邙山作战， 当时大军不利，只有黎元整顿自己的部队殿后。不久受任都督益州弘农等21郡诸军事。黎远善于安抚驾驭，有才干谋略，战手的装备无不精良，经常后代境外的人让他们做间谍，敌人的动静必定预先知道，即使事情泄露被杀也不后悔。曾在沙栅打猎，看见草丛中有石头，以为是伏卧的兔子，射去箭头射入一寸多，一看是石头。宇文泰听说后感到惊奇，赐姓说，从前李将军李广亲自有过此事，您如今又这样，可以说是世代继承其美德了。东魏将领段孝先向宜阳进发，以送粮为名，实际有窥伺之意。李远秘密知道他的计谋，派兵袭击击败了他。段孝先逃跑，宇文泰赐给他所乘的马、金带、床帐、衣被等，以及彩色丝织品2000匹，拜为大将军。不久，任尚书左仆射，李远坚决推辞，宇文泰不许，李远不得已才就职。宇文泰又把第11子代王宇文搭令李远作为儿子，他受到的亲近后代就是这样。当时宇文泰的嫡子还没有确立，宇文玉居长已有承德，宇文觉居嫡年龄还小，宇文泰就对群公说，我想立子以嫡，恐怕大司马有疑虑。大司马就是独孤信明帝敬后的父亲。众人没有回答。李远说，立子以嫡不以长，略阳公宇文觉为继承人，你有什么疑虑呢？如果认为有人可疑，请允许我就地斩杀独孤信。就起身拔剑。宇文泰也起身说，何至于此。独孤信又自己陈说，李远才停止。于是群公都听从李远的建议。李远出来拜谢独孤信说，面临大事不得不这样。独孤信也感谢李远说，今日仰赖您决定了这件大事。六官建立，受任李远为小司寇。周孝敏帝登基，晋位柱国大将军，再次镇守弘农。李远的儿子李直，文帝时已任相府司录，参与掌管朝政。等到进攻宇文护执掌大权，密谋要诛杀宇文护，事情泄露，宇文护就外放李直为凉州刺史。不久废黜皇帝，召李远和李直回朝。李远担心有变故，沉吟了很久，说，大丈夫宁可做中鬼，怎么能做叛臣呢？于是应召到了京师。宇文护因李远功名向来很重，还想保全宽恕他，对他说，您的儿子既然有一谋，可以早点处理，就把李直交给李远。李远一向喜爱李直，李直又有口才，说当初没有这个谋划。李远相信了，第二天早上带李直去拜见宇文护。宇文护以为李直已死，就说，杨平公为何亲自来？左右说，李直也在门外。宇文护大怒说，杨平公不信任我啊。召入，让李远同坐，命皇帝与李直在李远面前对质。李直理屈词穷，对皇帝说，本来做这个谋划是为了安定社稷，有利于陛下，今日到了这个地步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李远听了，自己投到床上说，如果是这样，实在该万死。于是宇文护就害死了李直，并逼迫李远自杀。建德元年，进攻宇文护被诛杀，追赠李远本官，加太保，谥号中。隋开皇初年，追赠上柱国，改谥号为怀。李直和各位弟弟都加赠谥号。李直的弟弟李基，字仲和，幼年就有声誉，容貌仪表美好，善于谈论，涉猎群书，尤其擅长骑马射箭。宇文泰令他娶懿归公主，因父亲的功勋封为建安县公，多次升迁至大都督，晋爵清河郡公。等到魏废帝即位之后，猜忌更加强烈。当时宇文泰的儿子们年纪都幼小，张武公宇文导、中山公宇文护右东西镇守，只寄托于各位女婿作为心腹。李基与义成公李辉、长山公于义等都担任五位将军，分掌禁军。魏帝非常害怕他们，所以密谋泄露。魏恭帝即位，晋爵敦煌郡公，不久晋位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拜为阳平国世子。六官建立，受任御政大夫。周孝敏帝登基，外放为浙州刺史。不久因兄长李直连坐当死，因是王旭，又得叔父李牧请求，得以免死。武成二年， 任江州刺史，已被贬谪，常常忧愤不得志。保定元年在任上去世，李牧特别钟爱他，每次哭泣就悲痛，对亲近的人说，好儿子离我而去，门户难道还能兴旺。宣政元年追赠史持节、上开府仪同大将军、曹徐乔三州刺史、敦煌郡公、谥号孝，儿子李威继承。李威自安仁，又改袭李远的爵位阳平郡公，加上开府。大相末年官至柱国封公。李贤的弟弟李牧，字显庆，年少时聪明敏捷有度量，文帝入关便在左右供职，深受亲近厚待。李牧也小心谨慎，未曾懈怠。等到侯莫陈月杀害贺拔岳，宇文泰从夏州赴难，而侯莫陈月的党史规矩守元州，仍然为侯莫陈月守城。宇文泰令侯莫陈重袭击他，李牧当时先在城中，与哥哥李贤、李远接应侯莫陈重，于是擒获使归，因功受任都督，跟随迎接孝武帝，封永平县子，又统领乡兵，擒获窦泰，收复弘农，都有战功。杀怨之节，李牧说，高欢今日已经丧胆了，请赶紧追击，那么高欢可以擒获。宇文泰不听，平定前后功劳，晋爵为公。邙山之战，宇文泰的马中流箭，受惊奔逃，宇文泰坠地，敌人追到，左右都逃散。李牧下马，用马鞭击打宇文泰的背部，因此大骂说，龙城军的士兵，你们的主公在哪里？你独自在这里。敌人见他轻慢侮辱，不怀疑是贵人，于是放过他们离去。李牧把马给宇文泰，于是一同逃逸。这一天如果没有李牧，宇文泰就已经不行了。之后与李牧相对流泪，从此恩宠更盛，看着左右说，成就我大事的就是此人啊，提拔为五位将军，仪同三司，晋封安武郡公，前后赏赐不可胜计。宇文泰感叹他的忠节，说，人所贵重的是生命，李牧却亲生救我，爵位玉帛不足以报答，于是特赐铁券，数免十次死罪。晋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。当初邙山战败，李牧给宇文泰葱马，后来宫中马厩中这种颜色的马全部赐给他。又赐李牧的嫡子李敦安乐郡公，姐姐一人为郡君，其余姊妹都为县君，兄弟子侄及司马以上亲属和旧事都受到厚赐，其褒奖尊崇如此。跟随解玉璧之围，拜安定国中尉，历任同州刺史、太仆卿。跟随于景平定江陵，因功令封义子为长城县侯。不久晋位大将军，赐姓拓跋氏，又攻打瞿缅蛮，击败了他们。不久任元州刺史，拜世子李敦为仪同三司，以李贤的儿子为平高郡守，李远的儿子为平高县令，都加给鼓吹。李牧自认为叔侄一家三人都在乡里担任地方官，恩遇过于隆重，坚决推辞不接受。宇文泰不许，后来入朝任雍州刺史兼小冢宰。周孝敏帝登基，又封义子为升迁县伯。李牧请求转授给李贤的儿子李孝轨，获准。等到兄长的儿子李直谋害宇文护被诛杀，李牧也连坐被除名。先前李牧知道李直不是保家之主，常劝李远除掉他，李远没有采纳。等到李远临行，哭着对李牧说，显庆，我不听你的话，到了这个地步该怎么办。李牧因此豁免，他的子弟也被免官。当时李直的弟弟李基应当连坐被杀，李牧请求用自己的儿子李敦、李仪等代死，言辞凄切，听到的人无不感动。宇文护怜悯他，于是特免李基死罪。明帝即位，拜李牧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，恢复爵位安武郡公，拜执州刺史。武成年间，子弟被免官爵的全部恢复，多次升迁至大司空。天和二年，晋封申国公，就爵转授义子。建德元年，升任太保，不久外放为元州总管。四年，武帝东征，令李牧令公指官及河北各县都攻破了。后来因武帝生病班师，放弃不守。六年，晋位为上柱国，任滨州总管。当时东夏刚刚平定，人心尚不安定，李牧已亲近镇守，百姓怀念他。大相元年， 加封邑至9000户，升任大佐府总管依旧。二年，下诏加授太傅，仍任总管。等到隋文帝担任丞相，尉迟迥起兵，派使者招纳李牧。李牧所著使者上交他的书信。李牧的儿子李世荣认为李牧占据天下精兵之处，私下劝李牧响应。李牧不听，周德已经衰微，愚人智者都知道，天时如此，怎能为天？于是派使者拜见隋文帝，并献上13环金带，这是天子的服饰，以略微表明自己的心意。当时尉迟迥的儿子尉迟翼任朔州刺史，也抓起来送到京师。尉迟迥命骑行台韩长夜攻陷潞州，抓获刺史赵威，任命成人郭子胜为刺史。李牧派兵讨伐，抓获郭子胜。文帝嘉奖他，认为李牧的功劳等同于攻破邺城的第一等功，加三转，允许分授给他的两个儿子李荣、李才以及李贤的儿子李孝轨。李荣和李才都为仪同大将军，李孝轨进开府仪同大将军，又另封他的儿子李雄为密国公。李牧又秘密上表劝进。文帝接受禅让后，下诏说，您既有旧德，且又是父辈，晋会来旨，便以今月13日恭敬接受天命。不久李牧来朝，文帝下座以礼相待，拜为太师，暂拜不称名，时时承安县3000户。李牧的子孙即使还在襁褓中，都拜为仪同，他一家手持相户的有100多人，富贵显盛当时无人能比。李牧上表请求退休，下诏说，公已年高，精力难以烦劳，现令有关部门免除朝籍，如有大事需要共同谋划，另派侍臣到府地咨询。当时太史上奏说，应当有迁都之事，文帝因刚受天命，觉得很难。李牧于是上表极力陈述应当迁都的好处。文帝一向嫌台城制度狭小，有宫内多鬼妖，苏威曾劝迁都，皇上没有采纳，遇到太史奏报，心中就迷惑了。此时看到李牧的表彰，皇帝说，天道聪明，已有征兆，太师是人望，又提出这个请求，那么可以了。于是迁都。过了一年多，下诏说，牧从今以后，即使有罪过，只要不是谋反，就算有白死之罪，也终不追究。开皇6年去世，时年77岁，一命已不能陪嫁泰山为遗憾。下诏派遣黄门侍郎监护丧事，追赠10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，谥号为明，赐给10果，前后部余宝鼓吹，晕粮车，百官送葬到城外。下诏让太常卿牛弘撰写哀册文，用太牢祭祀。长子敦，字世宪。周文帝命令功臣的长子们与略阳公一同游乐相处，敦在同辈中特别被引荐接待，每当有远方来的服饰玩物珍奇，没有不赏赐的。封为安乐郡公，官至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凤州刺史。比目先去世，儿子云继承祖父的爵位。敦的弟弟仪官至仪同三司，追赠魏州刺史。仪的弟弟啊，年少时有见识度量，在北州做官，因军功封为西安县南，官至荆州总管。开皇初年晋爵为公。雅的弟弟恒官至监州刺史，封为曲阳侯。恒的弟弟荣官至河州刺史，封为长城县公。荣的弟弟直官至车骑将军，归正县侯。直的弟弟熊官至柱国骠骑将军，密国公。熊的弟弟浑人寿初年，愤恨云吝啬，派兄长的儿子善恒杀害他，追查盗贼没有结果，文帝大怒，全部追查他的亲族。当初云与堂弟瞿昙有矛盾，浑于是证明瞿昙杀了云，而善恒得以免罪。云死后，皇帝商议立即成人，批公苏威上奏云行为不轨，请求断绝他的封爵，皇帝不允许，于是让浑继承。浑字精才，容貌归伟，美虚然，从家中征召出来担任左侍尚侍。尉迟迥在邺地反叛，当时牧在滨州，隋文帝非常忧虑尉迟迥，派浑乘一马到牧那里，令浑入京进献熨斗说，希望执掌权柄来安慰天下。文帝非常高兴，又派浑到韦孝宽那里，并传达牧的意思。适逢邺地平定，因公授予上仪同三司，封为安武郡公。开皇年间，晋王广出守藩镇，浑以骠骑将军身份率领亲信 跟随前往扬州。等到云死后，魂计划要继承，对七兄太子左卫帅宇文述说，如果能继承封爵，当把国家赋税的一半每年奉送给你。宇文述于是入宫告知皇太子，上奏文帝，最终下诏让魂继承深宫以延续木的嗣位。大业六年，追改木的封爵为成功，魂仍然继承，累次加官光禄大夫，升任右骁骑卫大将军。魂继承父亲家业后，日益奢侈，两年后不把奉送之物分给宇文述。宇文述非常愤怒，趁着醉酒对他的友人于向贤说，我竟然被金财出卖，死了也不会忘记。魂听说后因此结下嫌隙。等到皇帝征讨辽东，有方士安切陀对皇帝说，李氏应当做天子，应该杀尽天下姓李的人。宇文述知道后，趁机诬告魂对皇帝说，我与金财一向亲近，听说他多次与李敏、善恒等人日夜单独交谈，有时整夜不睡。魂是大臣，家世兴盛，自己掌握禁军，不应该这样。皇帝说，你可以查证这件事。宇文述于是派武奔郎将裴仁基上表告发魂谋反，当天派宇文述突袭其家，派左丞袁文都、御史大夫裴运一起审问，几天没有找到谋反证据。皇帝又派宇文述审问，宇文述进监狱中叫出李敏的妻子宇文氏，对他说，夫人是皇帝的外甥女，何必担心没有好丈夫。李敏，金财的名字应验了妖谶，夫人应当自己寻求保全。于是教他说，金财曾经告诉李敏说，你应验了屠戮，应当做天子，现在皇帝好战，劳扰百姓，这也是上天灭亡隋朝的时候，如果再次渡过辽水，我与你们一定做大将军，美军二万多兵就已经有五万人了。又发动各个房族的子侄内外亲戚并招募从征，我家子弟一定做主帅，分领兵马，分散在各军。我怀着心事提前出发，袭击夺取御营，子弟响应奔赴，一天之内天下就平定了。宇文述口述传授，让李敏的妻子写表封起来，写上上密。宇文述拿着入宫上奏说，已经得到金财谋反的证据，并且有李敏妻子的密表。皇帝看了，流着泪说，我的宗庙社稷几乎倾覆，依赖亲家公才得以保全。于是诛杀魂、明等人，其余无论老少都流放灵表。梁玉，字善通，他的祖先是安定人，后来因在北边做官，于是在武川安家，改姓河斗林氏。高祖四立提跟随魏太武征讨，官至扬武将军、定阳侯。玉年少时好学，举止祥雅，长大后勤练弓马，耳诸天光西讨，知道玉有志向谋略，引为左右，一同平定关陇，任命为益州刺史、第一领人酋长，封为白水县侯，跟随贺拔岳镇守长安。等到贺拔岳被害，玉与诸将共同谋划辅助周文帝。周文帝平定秦陇后，想要领兵东下，雍州刺史贾显相见，于是劝说贾显，贾显立即出迎周文帝，欲于是进入镇守雍州。大统元年，晋爵为信都县公，授予尚书右仆射，跟随周文帝收复弘农，攻破沙苑，加授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晋爵为广平郡公，出任东雍州刺史，为政只抓大纲，百姓称赞他。在州中去世，临终只以国家未安定为恨，言语不涉及家事。追赠太尉、尚书令、雍州刺史，谥号为武昭，睿字士德，年少时沉静聪明，有品行。周文帝时，作为功臣的儿子养育在宫中，又命令他与诸子游玩。七岁时继承爵位广平郡公，累加仪同三司、本州大中正、开府，改封武隆郡公、魏州刺史。周敏帝受禅，征召为玉伯，出任中州刺史，镇守新安以防备北齐，齐人来侵犯，睿总是挫败他们。皇帝非常嘉许赞叹，拜为大将军。殷玉是辅佐创业的功臣，晋爵为蒋国公，入朝为司会，后来跟随齐王宪在洛阳抵御齐将胡律明月，每战有功，升任小冢宰，历任夫州刺史、凉州和安州总管，都有惠政，敬畏柱国。隋文帝总揽朝政，代替王谦为益州总管。行军到汉川西边，王谦反叛，攻打始州，睿不能前进。 文帝命睿为行军元帅，率领行军总管于毅、张威、达西长如、梁生、石孝义步骑兵200,000讨伐他。王谦派开府李三王守卫通谷，睿派张威击破他。进军到龙门，王谦的将领赵衍、秦桧聚众100,000，据守险要扎营，周围30里。睿命令将士衔枚，从小路出击，四面奋勇攻击，力战破敌，于是击鼓前进。王谦的将领尽好守卫剑阁，梁延在平陵抵抗，都畏惧而来投降。王谦又命高阿那归、达西季等以重兵攻打利州，听说睿将到，分兵据守开远。睿派上开府拓跋宗去，剑阁大将军宇文琼指向巴西，大将军赵达水军进入嘉陵，派张威、王伦、贺若镇、于毅、韩向贵、阿那会等分道攻打达西季，从50道申时击败他。达西季逃归王谦。睿进逼成都，王谦命令达西季以伏前守城，亲自率领精兵50,000备城列阵。睿击败他们。王谦将要入城，达西季以伏前以城投降。王谦率领部下30骑逃走，新都令王宝抓获他，睿在市场斩杀王谦，剑南全部平定。晋卫为上柱国，总管如故，赐物5000段，奴婢1000口，金2000两，银3000两，食1000户。睿当时威震西周，夷辽归附，只有南宁守帅篡镇伊氏遥远不臣服。睿上书说，南宁州是汉代臧科之地，近代以来分至新谷、云南、建宁、诸提4郡，户口众多，金宝富饶，二河有骏马明珠，益宁出产盐井犀角。晋太史7年，因益州旷远，分至宁州。到韦梁，南宁州刺史徐文盛被湘东征召赴荆州，适逢冬夏上阻隔，魏峡远略，当地人篡赞，于是窃据一方。国家遥授刺史，他的儿子镇继承至今，而镇对陈李多亏缺，共富不交。如听说那里的人苦于苛政，思念被黄风覆盖，幸因平定蜀地势众，不凡重新失旅。峡辽结束后，就请求略定南宁。文帝身家采纳，然而因天下初定，恐人心不安，所以未允许。后来终究派10万岁讨平，并因睿的计策。睿威信和恩惠并著，人一悦服，声望更重。文帝暗中忌惮他。薛道衡在蜀地随军，劝说睿劝进，文帝非常高兴。等到受禅，对待更加优厚。睿又上平陈策略，皇帝认为好，下诏说，从前公孙述、韦骁是汉朝的贼子，光武与他们通和，称为皇帝。他对于高祖起初还不臣服。孙浩回答晋文，书信中还写白，或者不久归顺，或者立即灭亡。亡者体大，亦存尊养，虽然陈国来朝，魏晋翻劫，如攻大略，确实须责罪，上欲且缓其诛，宜如此意。淮海未灭，必兴失旅，若命永袭，终当相屈，以身许国，无足至此也。睿于是停止。睿当时见突厥正强，恐为边患，又陈镇守之策10余事。皇帝加叹良久，回答以后意。睿当时自认为是周代旧臣，久居重镇，内心不安，屡次请求入朝，于是征召回京师。等引荐时，皇帝为他起身，命睿升殿，握手极为欢快。睿退下，对亲近的人说，功成身退，现在正是时候。于是称病闭门自守，不与当时交往。皇帝赐给板鱼，没有朝觐，必令3位抬鱼上殿。睿当初平定王谦难，自认为威名太盛，恐被当时所忌，于是大肆接受金贿以自污。因此勋部多不真实，到朝堂称屈的人前后100数人。皇帝令有司查证其事，主管者多获罪。睿恐惧，上表陈谢，请求归大理。皇帝安慰并遣送他。15年，陪同到洛阳去世，谥号为襄。儿子杨继承历任松州和徐州2州刺史，武奔郎将。大业6年，下诏追改睿的封爵为代公，命让杨继承。论说，贺拔岳事变仓促发生，侯莫陈越亦在兼并，当时人有离心，事无固执。寇洛抚慰召集散乱，抗御仇敌，全师而还， 敌人断绝觊觎之望，夺得而处，霸王建立匡和之谋。赵贵居二阙之险，周氏定二分之功，彼此一时，其功固不细也。李贤和兄弟属于乱离之际，居于戎马之间，智略纵横，忠勇奋发，频繁摧折强敌，屡次经历艰危，等到遇到时机和明主，策明伪制，承受生成之恩，蒙受国事之誉，都想用好的爵位，各自建立功勋，于是得以兼任文武，声誉彰显于内外部，位高望重，光国荣家，像花萼相连生辉，像娇兰繁衍茂盛，冠冕之盛，当时无人能比。从周到隋，誉为西京圣族，即使今张在汉朝，也不过如此。然而周文刚刚去世，四君年幼，内有功臣放命，外有强寇临边，进宫以游子之亲，承担父徒之托，于是能抚宁家国，开检一端，即位新州，远安近越，功勋已著，过恶未彰。李直受御先朝，参与机务，忧虑威权离己，恐惧将来不容，产生这个祸端，造成诬陷之词，于是以小谋大，游书兼亲。主上无招弟之名，臣下有上官之素，贤系以照，信故随之，开启种载吴君之心，成就闽帝废世之祸，这是李直的原因。李远缺乏一方之训，又无先见之明，以致诛灭，并非不幸。梁玉玉奉新王，参谋帝构，驱驰尽力，以显备长，虽然远志未深，但也说遇到其时了。穆吉、梁瑞都是周氏功臣，隋文王爷出击都受复兴之计，所以穆守登师父瑞中因书宠，观其见机而动，亦也是人之先觉。然而比魏朝之贞烈，有愧于王陵，比进士之忠臣，忠残于徐广。穆的子孙特别隆盛，朱伦华谷共数十人，当时被嫉妒，祸难很快到来，得知非道，能不警戒吗？